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九，
我是娇娇。我们这个春节序曲本来是因为这期节目应该在元宵节之前发的，没想到出了一些技术问题，我们只好重录了啊！不是我们拖延症哈，
是苹果垃圾。
对，苹果垃圾。
我们这一期来聊一下一月份看过的电影、电视剧、看过的书和玩过的游戏。然后我们先来聊电影吧。那你一月份看过的上映时间最近的一部影视剧是什么呀？
最近的应该是叫 The Circle 圆环的第五季，它是一个真人秀，主题是大家要在一个看不到对方脸的网络世界里纯靠打字来进行一个相当于社交网络模拟真人秀，然后选手们都是住在节目组提供的一个公寓里，通过语音来打字。有些人可能不是他们本来自己，就像真实的社交网络上一样，可能每天晚上要投出来决定谁不受欢迎之类的，然后要
像狼人杀一样吗？
对，但是不一定是要找觉得是冒充的，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反正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不是特别有营养的真人秀。然后这个真人秀居然已经拍到了第五季，第一季还觉得就是形式蛮有新意的，但是拍了五季就觉得也玩不出来什么花了，赛制也不是特别合理。
所以它是悬疑向、喜剧向还是？
就是生活向，就是真人秀、
okay.
也没有恋爱，很少有恋爱， 因为大家都见不着面嘛。这一季的亮点就是选手长得很好看，因为我之前几季都看了，所以他一上映就给我推到首页，我就顺便看了，所以这个是看的比较近的。那你看的最新一部是什么呢？
我看的应该是《纸人回魂》。
哦，是那个国产的恐怖片
对
吧？对，
是的，它是悬疑恐怖片。拍的很惊喜的一点是觉得这个中式的恐怖片就终于找到一个路子，而且它的结构也非常不错，一共分了几段，它就像是带着脚铐跳舞，但是跳的还比较不错，就虽然说里面没有什么牛鬼蛇神之类的，它的这个设置还有反转还都挺符合广电总局的要求的，
但是也拍的非常精彩。其他社交网络上也看到有人推荐了，但是因为我胆子过小，所以就没有产生要去看的欲望。对，所以从我这儿的案例大家会发现就是比较少那种惊悚向的，胆子比较小的同学在我这儿不会踩雷的。
我觉得好像我们看的类型还挺不一样，比如说你不看惊悚类的，而且你不爱看爱情片。
我也没有不爱看爱情电影，我还是看的，就我看的剧比较少。
Okay.
只是就是我觉得爱情片很难拍的很好。特别精彩的一些经典的爱情片我还是看的，比如说爱在三部曲。但是爱在三部曲好像是经常案例失败的一个片子，因为感觉对电影本身的热爱可能门槛稍微高一点。
对，
就是如果平时只是少数的爆米花商业大片才看的话，就看这个电影纯对话向的可能不大看得进去。就我们说了最近的电影，那年代最久远的影视剧你这个月有看什么老片子吗？
我看了年代最远的一部是《圣山》，是一个1973年的片子。我这个是在电影院看的，它比我想象中要好看很多，就是有点像是看了一个现代艺术装置展的感觉一样，用的意象又非常的丰富，但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多余，就它都有点像是各种符号的堆砌一样。
所以它有剧情吗？还是就是一个纯意象的片子？
它是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剧情，就剧情在它里面比重并不是最大的，就它讲的是一个小偷，他醒过来之后他就参加一些庆典，然后这个小偷就跑到高塔上，然后见到了一个像世外高人一样的人，这个世外高人就说你要找到几个人，然后一块去寻找一个圣山，这些人就聚集到一起，就把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讲了一下，然后最后他们就去了圣山，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非常
听起来剧情也挺抽象的。
对，它剧情非常抽象，然后它的故事本身就挺抽象的，而且它里面用了大量的这种意象、一些符号，还有就宗教的隐喻，还有各方面的神秘学的一些东西。
那感觉是我最讨厌的那种电影。
对，就是
就我经常有一些就是评分很高的这种电影，我就会给它打一星两星之类的。
这种的话就觉得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看现代艺术装置展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但如果说只按照一个电影的这种评价标准来说，可能并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电影。
那也 make sense， 因为我也特别讨厌看现代艺术装置展。我觉得我整体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就所谓，如果你说艺术，如果是广义的比如说游戏电影什么小说都是艺术的话，那我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但是如果你专门说我是搞艺术的，他搞的这个艺术我一般都不怎么喜欢。
然后这个里面他很多人哦，其实在那个这个在电影开始之前，那边的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还来讲了一段，他说的就是这个电影会让我们体验一下嗑了药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甚至很多人真的是嗑了药之后去看这个电影，可以大概想象一下这个片子是什么样子，就一个比较疯狂的比较充满了隐喻的一个电影的。
那我觉得嗑药模拟或者说嗑了药之后看的比较嗨的片子不能成为一个他在大众意义中不是很好的电影的一个借口，因为我看了很多嗑药模拟的电影，也有拍的就是清醒的人看的觉得非常优秀的电影。比如说
呢
去年的就妈的多重宇宙，当然也提最近热门哈，也提名了很多像奥斯卡的、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嗑了药看会很嗨，但是你清醒的看也比较喜欢的电影。
嗯，
我这个人感觉就本来也不是特别喜欢老片子，我感觉就是九十年代的电影对我来说已经算是老片子，已经算我能看的极限了，再往前的话一般都不是怎么特别能欣赏。
嗯，
通常还是喜欢看比较新的片子。
嗯，那你这个月看的年代最久远的是九十年代的吗？
我看的是对九十年代是那个《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哦，就是上个月
我们上一期介绍去年总结的时候，烧酒说他去年看的最烂片子是这个《倚天屠龙记》，王晶拍的新版的两部，就重启了这个时间线，然后找一波新的人来重新拍成了大烂片。
嗯，
所以我就想回去重温一下这个童年回忆，应该是93年还是什么的，就是港版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是李连杰主演，里面有张敏演的是赵敏，然后有邱淑贞，还有黎姿什么的。
嗯，
这个电影就是当年你肯定觉得很好，但是以现在的角度看就觉得有些剧情还是挺雷的，但是适合大家怀旧一下，如果你小时候看过现在看一遍还觉得挺有意思，而且会发现很多当年没发现的，比如说我现在才发现周芷若是黎姿演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黎姿演的 TVB 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电视剧，然后那是吴启华主演，黎姿演的是赵敏，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片子我就会心一笑，黎姿演艺生涯经历了十年之后转正了，从演周芷若这个相当于比较反面的女配吧变成了演赵敏当女主，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封神
轮
流转》
对，然后这里面女演员确实也都非常漂亮，我觉得张敏她的长相和气质就非常适合演赵敏这种，其他的就没什么，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童年看过的话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是没看过再去看的话就我觉得比较累了。
嗯，那有没有哪一部电影是你看哭了的一月份的？
我觉得这个命题对我来说特别不友好。
怎么不友好？
因为我的泪点很高，我看电影很少哭，就记忆之中感觉可能单手数得过来吧。然后最接近我的泪点或者说最感动的可能是芝加哥七君子审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Seven 应该也是我这个月看到觉得素质最高或者说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嗯，
他讲的就是1960年代美国跟越南的这个战争，当时美国不就是很多嬉皮士反战，整体社会是不大支持这个战争的，然后就有一些比如说学生领导啊社会运动人员啊他们组织了这个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发生，他们就在这个时间去组织了全国很多热血青年去游行抗议这个战争，因为大家都比较群情激昂也难免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芝加哥七君子就是七个带头的人被政府事后起诉了，具体我也没有看懂起诉到底是什么罪名，反正就把他们起诉了，想要给杀鸡儆猴吧，
滋事
寻衅滋事
滋事
对，绝大多数时间在演庭审以及这七个人自己内部之间的矛盾，因为我整体不是一个对近现代历史政治和庭审剧特别感兴趣的人，但是这一部他就是拍的确实非常优秀，即便对这个题材没有兴趣也能看得让人觉得很热血沸腾，
嗯，
很有感染力吧，从节奏到叙事到表演都很浑然天成，编剧也是那个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叫索金，就是我还很喜欢他一部
点球成金，
我讨厌在我们上一期节目里我提过我讨厌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点球成金 Moneyball 这个电影，
嗯，
但那个就稍微早期一点，但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部应该是 The Social Network 就是社交网络，是讲当年 Facebook 创立和崛起的故事的，他的我觉得作为编剧的一个特色就是人对话特别紧凑，然后说话很快节奏也很快，
嗯，
就算是一个对话向的电影吧，芝加哥七君子也是中间的对话非常多，人物成长角色曲线什么的都非常丰富，不是那种脸谱化的说有理想的就特别伟大的就是那种很高尚的没有缺点的，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挣扎 俩有自己的理想，他们的理想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中间还有很多争论，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优秀。我也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这个电影它可能是因为是 Netflix 投的，然后上映的时候可能还在 pandemic 期间，所以可能是没有上影院。我觉得它以它素质本身的话，其实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浪，我觉得有点可惜。就它本身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
嗯，你好像很喜欢看这种说话很多的电影。
对对对，说话很多的我都挺喜欢。你看《爱在三部曲》，还有什么《完美陌生人》《彗星来那一夜》，
嗯，
然后《社交网络》都是说话又快，节奏很快，然后很高密度的。
嗯、
对，
你不喜欢又慢又闷的片儿？
又慢又闷的片儿有喜欢的，但是基本上比较少。
嗯、
我不喜欢装神弄鬼的，没个啥事儿在那儿装闷逼的。嗯，那你有没有哪部电影看哭？
我有好几部，我先说。
果然，这个不一样的泪点，两位主播不一样的泪点。
我泪点比较低啊、一部是《萍水相逢阎郎下》，这个讲的是一个十七岁的女高中生和一个首次接触 BL 世界的老奶奶的故事。就是有一天，这个老奶奶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书，然后书上印的是两个男生，然后画面画得非常唯美，然后老奶奶觉得哦，看着好，真是美好呀。老奶奶就把这本书给买下来了，然后买的时候结账的就是这个女高中生给她结的账。高中生她一直以来因为觉得 BL 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大众的、很主流的一个喜好，所以他并没有结交任何的能够跟自己讨论 BL 的作品的朋友，平时也会隐藏自己这个爱好。当他看到是一个老奶奶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非常惊讶，有意无意的就会关注这个老奶奶有没有来书店啊之类的。后来老奶奶在追的那个漫画刚好也是这个女高中生在看的漫画，当他追完之后来问他啊下一步什么时候出来啊，他们俩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为了朋友，然后两个人就经常一起讨论漫画的剧情，讨论他们的这个漫画里面两个男主之间某一方是不是应该更勇敢一些，然后更坦率一些之类的，然后就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中就成为了忘年交。这个女高中生就要去奶奶家一块儿在屋檐下聊天啊吃东西啊之类的。哭的点是有一天那个他们看的那个漫画，就这个过程中老奶奶有鼓励这个女高中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当时那个女生就想要画一本同人志，无意中她的这个同人志就被她当时喜欢的这个作者给买下来了，这个作者也刚好是女高中生和老奶奶共同看的这个漫画的作者。当时那个同人会只卖出了两本，所以这个女生心里觉得挺受挫的。有一天这个刚好有一个签售会，然后老奶奶去了，这个高中生是后来稍微迟到了一会儿，老奶奶就跟这个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感谢，她说你画的这个漫画我们才能成为朋友，你能画出这部作品真的是太好了，真是太感谢您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对话非常的感动，就是她一方面是读者和读者之间因为一部作品成为朋友，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读者跟这个作者本人亲自表达这种感谢，这样的话对作者本人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读者本身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表达这一份感激之情。所以就是看哭了，觉得很感动。
好的，通过 BL 漫画认识这个为主题是一部很 niche 的，就是能把这个选题拍出来一部电影，我觉得已经很厉害。所以它是一个动画的吗？还是真人的？
它是真人电影、
嗯、
然后中间有一些在讲这个漫画的剧情的时候是用漫画的形式呈现的，
嗯，
你就会亲自体会到那种哦你在追这个漫画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电影其实它是根据漫画改编的，漫画
里就是一个画中画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画中画的感觉吧。这个漫画原本的这个原作曾经在这本漫画真厉害2019年获得女性篇第一名的一个成绩，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漫画，不过漫画我还没有去看。
嗯，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漫画它得奖了，所以它得到了
就
是被改编的机会？
对对，不然的话那些不会有被真人电影化的机会的。
还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种就是特别 niche 的小圈子发展出来的故事我还通常都挺感兴趣，因为感觉自己平时正常生活里不会了解到这些圈子，相当于是电影带我们看看更大的世界。这也是就是我喜欢说影游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的一生经历是有限的，长度也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些文艺作品来扩展你生命的宽度，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不一定说要学到什么知识，而是只是把你的生命过得更宽了，
就它只是一些不同的知识经验的不同的展现形式而已。
对，透过一个小窗口看到一个你平时经历不到的生活。
还有一部电影我也看得哭得不行，这一部应该是我看得哭得最凶的一部，哭掉了好多张纸巾，叫做今夜就算这份爱恋从世界上消失。这个电影讲的就是女主 他因为车祸患上了失忆症，然后他的记忆只能保持一天，失忆症不可以被其他人发现，所以现在知道他的失忆症的人只有他的父母和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如果一旦被别人发现的话，那很有可能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利用他的这一点来欺负他嘛。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男生跟他表白，他就决定跟这个男生开始了，然后他们就先假装约在一起约会，然后、
哦、所以这个还是个校园，
对，它是校园爱情故事、哦、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在相处过程中两个人就逐渐真的喜欢上了对方。女主因为她记忆只有一天，所以她每天晚上都会写日记，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面，每天醒来之后就会首先先把日记里面过去一天发生了什么看一遍，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每天就是面带笑容的去面对每一个人。男主在这个时候就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染了。男主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无意之间发现了女主的这个情况，他决定不让女主把这个事情记在日记里面，然后他们就继续还是保持着现在这种状态，所以说女主后来也不知道男主其实知道了的。
女主当天知道了吗？
女主当天是知道的、
oh, OK， 然后那他
但
他说你别写在日记里面，
对，这就是男主和女主共同决定不把这个事情在日记里面、
oh, okay.
他们就继续这样子，然后男主其实他做这些事情的初衷就是希望女主每天都可以跟他一起过得开开心心的，然后有一个固定的稳定的人一直在那边给他陪伴。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不剧透太多了，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男主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好的一个人，
就有点像美国一个电影叫《初恋五十次》的变体，但是那个就是不记日记他就忘了就忘了，但是男主试图让他每天都再重新爱上这个男主，就觉得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还记日记，展开想象，可以有一个悬疑惊悚片，有一个人发现了他的日记，然后通过篡改这个日记来修改这个女主的行为。
哦，其实被你说到了，就是这个片子后面就会发现、
嗯、啊，不行，不能剧透、
啊，不能剧透。好的，对，然后这个片子最后有一天的时候，女主就意识到了这些。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他后来的失忆症逐渐好了，但他就一直非常感谢男主曾经出现在他的生命里，给了他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电影。就是这个是一个纯爱电影，就觉得非常的好哭，而且这个男主的演员他的存在就会让你觉得，哦，怎么可以有这么美好的人，怎么可以有这么纯净的澄澈的人呀，就觉得好美好呀。嗯，是一个很甜又很好哭的电影。
嗯，好的。
嗯，
我觉得就是亚洲的影视作品经常会出现车祸失忆这个桥段，但是感觉在美国就很少出现。就是我刚开始看欧美的电影比较多的时候，每次主角们在边开车边干些什么事情，我就总担心会出事情，最后发现没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美国汽车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事情，
美国也有吧，应该经常有，
但是很少出。但是亚洲电影就是你凡是在开车的时候做的事情、
哦、
肯定会出事儿、
嗯。
美国就是可能也会出事儿，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开车里面进行对话是一个很正常的场景。
哦，但是有时候你看那个司机转头过来说什么的时候，一般下一秒就
会
被撞、
哦、不会，欧美的很
欧美很多
时间都没事儿。对，出乎意料，我前两天刚好读到了一个研究，是其实美国人的普通人的意外死亡里面交通事故还是排第一位的，然后比第二位的医疗 complication 和 incident 高很多，所以其实车祸还是一个在欧美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可能大家对这个事情太习以为常了、
啊、东亚会是什么？
我只看到了美国的相关调查、
哦、
可能应该也是因为车祸时间长，是因为大家平时在路上待的时间就是很长，医疗事故你一年有个那么一个月在医院里已经算是很病的了，但是绝大多数人一天花在就是通勤呀或者什么其他交通工具上时间还是很长的、
嗯、
所以出事的概率大也必然。但我就觉得东亚的影视作品特别喜欢用失忆这个东西。那下面一个是有没有哪一部电影笑的不行呢？我这个有，但是不是电影笑的不行，因为我感觉我还挺不喜欢喜剧片的，我就觉得大多数都挺傻的。但是我看脱口秀很多，所以这个勉强放到这个分类里，就是这个月看了一部打了五星的脱口秀，是 Chelsea Handler 的 Revolution， 中文叫切尔西汉德勒蜕变。她是一个40多岁的白人中年女性，我之前也不认识她。在 Netflix 上看脱口秀的时候，放完前一部开始后面放一个自动推荐，然后预告片里讲的那个段子还蛮好笑的，是一个跟狗相关的段子，我就点开看了。然后
虐狗吗？
虐狗，对对，她说她虐狗，就是我感觉，
是真的虐狗。
应该是开玩笑的、
哦、
就是我感觉就是在美国主流价值观里面，小孩跟狗是两个不能被，相当于塔布，就是你不可能不可以不喜欢这两样东西、
嗯、
但是他的段子里面就没有，
或者你不喜欢你不能说出来，
对，你不喜欢你不能说出来，
对，
或者说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不能表达出你讨厌，他会自我调侃了很多讨厌小孩和对狗不耐烦之类的段子。虽然你看脱口秀他们很容易说性取向啊种族啊这些看似比较尖锐的问题，但其实在脱口秀里面说这些问题是比较 safe 的，反而是这种大家都不提的会绕开的小孩跟狗这个话题，我觉得反而说的比较少、
嗯哦、因为是禁忌所以不能说，
对对、
嗯，
大家就默认所有人都应该喜欢，就是美国很喜欢搞这种什么所谓的 family oriented、
嗯、
虽然说对在中国虽然说什么逼婚啊这种的比中国少很多，但其实它主流价值观是有一个默认大家都同意的东西、
嗯、
which 我很不认同，你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里天天就是什么 family 怎么的对，我就觉得特别就是你没有不结婚不生小孩就没有 family 了吗，我觉得就完全不 make sense、
会不会其实是因为美国人本身这个 family 这个并不是特别的实际上
我觉得是
很看重，所以他会强调这个事情，
不是，我觉得他是默认把 family 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的特指有小孩，就是你跟另外一个成年人一起共同有小孩这件事情了、
嗯、
但其实这个词的本意是更大的，可能少了东亚这种宗族关系，所以就把这个词特化到只有小孩上了、
嗯、
我就感觉那不生小孩的看到这种主流价值观就平时不怎么 relate， 但是她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事业有成的中年女性、
嗯、
然后她就这么大喷一喷，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爽的，就是我觉得她的风格是很凶猛的那种风格，
怎么凶猛，
就是敢爱敢恨什么都敢讲、
嗯、
然后也不是那种所谓争议的实际安全的话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种族啊、
嗯、
性取向这种的，就虽然是一个直女，但是讲的段子都很猛，看完就想要尊称一声猛女，就是这个大姐很猛，觉得是我可以当做这个人生目标，也不是目标，就是一个 role model， 对。
嗯
它有缺点，就是它结尾比较underwhelming， 就是 out of nowhere 开始秀了一段恩爱，是他跟另外一个 comedian， 就是男性 comedian 的那个人我也认识，觉得可能是因为前面太精彩了，所以他后面在夸这个男性的一些就是值得夸的点上，我觉得就还好啊，可能因为现实生活中也不去跟男的谈恋爱，所以不会被这些我觉得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事情所 impressed、
嗯、
但是他讲的风格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事儿，所以觉得结尾有一点 underwhelming、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结尾脱口秀说完了之后又打出了一行字，说这个 Chelsea 还相信爱情，还在努力寻找真爱，就听那个意思可能是他这个节目做出来已经跟那人分手了，
嗯，
但是我也觉得这整件事情就很符合他的风格，他就是、
嗯、
就不怕分手，就敢爱敢恨、
嗯、
所以是就是我觉得很凶猛的一个大姐，对对，喜欢就买不行就分、
嗯、
所以推荐大家看这个，虽然我觉得不至于说像我的 all time favorite 这么喜欢的真五星的脱口秀，但是打个4.5星还是可以的。
嗯， 嗯，那这个月你有重温哪一些以前看过的电影吗？
应该还有挺多，但是我能记住的就是《流浪地球一》。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重新看我看过电影的人，
嗯，
尤其是喜欢的电影，所以这个月刚好那个《流浪地球二》上映嘛，就看完《流浪地球二》就觉得，哎，这个二演的不咋样，没有像大家网上我的圈子里口诛笔伐的那么烂、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跟一比起来还很挺一般的，所以就去重温了《流浪地球一》。
嗯，
我觉得那就二跟一一起，反正一肯定大家都看过了，就二跟一结合起来讲嘛，我就觉得二它。去看之前很多朋友在说什么能体现电影工业多成熟多牛逼啊，我看了之后我就很莫名其妙，说这工业成熟在哪儿了，就是特效多场面大就是电影工业成熟吗？是不是对工业这个词有什么误解？我觉得人隔壁那个阿凡达二才是电影工业成熟，这个就其实也没那么多特效啊，
嗯，
还是有特别多不成熟的地方，然后也是跟隔壁的就是这个主旋律大片《壮志凌云二》一比，还是欠很多火候。你说《壮志凌云二》也是相当于是美国的主旋律嘛，然后也是大场面，也是第一部很受欢迎，要致敬第一部。但是就这个《流浪地球二》，它就你如果不看第一部的话，很多彩蛋的想要表现出来的所谓精妙之处，你是看不出来的。《流浪地球二》就有很多关键剧情都是指向第一部彩蛋，就其实没什么意思，就是你那第一部也没过去多少年 壮志凌云二呢则是就是你看过第一部的话你会对这些彩蛋会心一笑，没看过的话第二部本身也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独立的作品。流浪地球二还有一个就是他想要试图讲一个群像，但是他几条线实在是分得太散了，就把稍微能燃起来的一点地方都给打散了。然后他有一个贯透全篇的都有在倒计时，因为好的话是你知道一些角色不知道信息，因为你知道未来会发生这个事情，你会产生一些额外的压迫感和紧张和焦虑，在等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发生。但是他的倒计时实在是太多了，屁大点的事儿都在倒计时，就看人非常烦躁。
是的。
然后真正到了那个时间之后，也发现
就
也没多大事，就这，对对对，所以就感觉就不是很成熟。
对，我觉得这导演就感觉好像不用倒计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倒叙一样。
对，而且就是这个倒计时起到了反作用，就是你把期待轰得太高了，觉得有要大的要来了，结果发现也没怎么来。
嗯，
中间就是李雪健那条线也非常莫名其妙，就莫名其妙，对，
是的，
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实刘德华那条线还拍的蛮好的，
我很喜欢刘德华那条线，而且如果说这个还要再继续拍的话，我会很期待他跟那个 Moss 的一些对决。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主题还不错，就是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一个危机，中间虽然有 setback， 有一些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齐心合力就能人定胜天什么的，这个且不说他对不对啊，就这个主题还是有一点点燃的，我觉得。
嗯，
对，可能还是我们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价值观了，所以有一些他觉得他在尊重女性的部分，
哦，
我们看来觉得特别油腻和爹。
对，就把韩朵朵关在一个，哎，
就吴京把韩朵朵给隔在另外一个舱里，然后自己去挑战坏人，
最后还要靠韩朵朵去救。
对，然后还有一开始先上来他跟另外一个人在搭讪那个韩朵朵的那段看起来特别油腻。
嗯
但是可能这个电影还觉得这个是一个优点，觉得自己在展现自己的绅士风度还是怎么的。
嗯，就他们油腻而不自知。
对对，然后就觉得一比他强的地方就是首先时间紧凑，可能一应该是两个小时左右，这个二是三个多小时。
嗯，
一只讲了一条故事线，就可能在几天的时间内发生了这么一个故事，虽然有可能稍微有一点多线，但是主体的大权力是共同应对一个危机。
对，
嗯，节奏就比二紧凑太多了，然后它集中燃的地方，比如说最后那个大家一起去试图重启，然后它那个点燃木星的这个点子，这个应该不能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哈，
嗯，
就点燃木星这个点子当时也非常的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idea，
是
比二讲的这些就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感觉强很多。那你有重温什么电影吗？
我重温了《志明与春娇》和《春娇与志明》，九十年代的香港的片子。
没有九十年代，
没有吗？
这个东西2010年
那么晚呢，我重来。
我余文乐才多大，
我以为是九十年代
的片子。这个还挺值得剪进去的，就是你对他的 perception， 九十年代的风格完全不一
样。我觉得应该是九十年代是《志明与春娇》，然后零零年代是《春娇与志明》。没有，
这两部片子拍的很近，
我天呀，
是2010年左右的片子。
好，那我是对这个有什么误解？
嗯，对，那感觉如何？
很多年前这看的时候就觉得挺莫名其妙的，然后也没有很喜欢，就都好像都打了三星。长大之后再看，就觉得哦，之前那些点就以曾经觉得。怎么这就可以搞到一起了，现在觉得哦很明显呀，就只是看出了一些成年人才会知道的事情。
嗯，就是这个片子我可能小时候也就看个热闹，就是烧酒去看，应该是因为我前两天我忘了什么缘由，反正给烧酒安利了一遍，我也是就是在前一阵儿重温了这两部片子，就变得比以前更喜欢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喜欢程度应该比烧酒多，就我觉得这种都市爱情成年人干的事情他拍的还挺惟妙惟肖的。
嗯，这个月你有什么看过的利剑的电影吗？
这一个月我看了最满意就打了五星的电影，除了刚才提过那个《芝加哥七罪的审判》之外，还有一个电影叫《官方机密》，它讲的是一个英国的政府工作的特工，为了阻止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而冒着进监狱的风险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做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的政治加庭审片。也是像我说的，我对政治和庭审其实兴趣不大，但是这片子就拍的还蛮好的。它女主是那个凯拉奈特利演的，我觉得是她的演技巅峰了。 他怼不相信他人或者甚至是帮他的人，但是他就是情绪激动，所以就好几次有那种怒发冲冠的表演回应，就看的人头皮发麻热血沸腾。
嗯，
他有很多不同立场的在这个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也就大家的不同立场拍得很好。比如说报社的那些报道这件事情的记者拍出来了这些人因为不同的立场而做出来的不同反应。
嗯，
这个女主她的丈夫他也是一个穆斯林，就是英国的政府因为想要 discredit 这个女主，所以就想要污蔑她，说她因为她丈夫是穆斯林她才干这些事情的，她别有用心。这个丈夫的态度和情绪变化虽然拍的有点刻板有点意料之中，但是也是很感人。他一开始就是啊，我肯定支持你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后面就是中期因为带来了很多麻烦，比如说她丈夫差点因为英国政府报复她而差点被驱逐出境，对这件事产生了一些你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把我们整个家牵入麻烦。
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变得真正的全心全意支持她，觉得她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反倒是就是有一个主要角色是帮助这个女主打官司的一个 NGO 的律师，这个角色是伏地魔那个演员演的，我觉得他演的有点过于内敛沉静了。我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律师或者他这本身角色是这个性格，但是我觉得有点过于收敛了。虽然安插了一些小桥段，比如说这个律师跟他现在还为政府工作的前同事中间的一些摩擦，就是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就一直想要通过这个律师给女主施压，然后律师因为他觉得女主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所以就感觉跟这个政府工作的前同事都有劲了。虽然添加了一些桥段，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演还是有点过于收敛了，没有感受到他这种平静的愤怒，所以觉得稍微有点这个角色稍微有点 underwhelming， 但是其他方面觉得都拍得非常精彩。
我是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女主在庭审结束之后出来，她穿插了一段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女主的真人，她当时就是接受记者采访，然后记者说如果说这个事情再发生一次你还会做同样的决定吗，事件的真人就说我没有任何后悔，是的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然后就觉得这一段穿插的也非常的妙在这边。
嗯，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在历史大事件之下一个特别细节的
小人物，
普通人的小人物的故事，就是还真的蛮感人的。
嗯，就这种正义感，
普通人的正义感。
对，
嗯，
我这边力荐的话，我就是《密语者》，一个讲女书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女书就是一个女子之间书写的文字，然后当时因为在古代女性比如说她们遭受了家暴以及心里有一些非常不痛快的时候，然后这些情愫没有办法去诉说，女性就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然后把它写在纸上或者是手帕上或者是扇子上之类的，这样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传递给自己的姐妹，然后这样来获得一些宁静和支持。密语者就是讲了一个关于女书的传承人还有女书的爱好者 的一些故事，然后里面有两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胡鑫，他是江油女书的一个传承人，另外一个是叫思慕，然后他是一个女书的爱好者，后来成为了一个女书艺术家。这个纪录片以他们两个人为主体讲了一下他们面对的一些选择和困境，然后其中还涉及到了一个女书的一个前辈，一个老奶奶，她的一些故事。这个纪录片开始的时候会让人看得如坐针毡，因为里面真的是涉及到了揭露出了反映出了很多的男性的丑恶面来，然后觉得而且会把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些重男轻女和男权的一些点给你展现出来，我们就看得非常难受。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刚才用了什么揭露展现换了好几个动词，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不是揭露，它不是特别主动的，它就是只是真实的记录了这些 男性平时的状态而已，但是就是真的在场观众就觉得就是明目张胆的特别窒息的那种父权社会的无处不在的恶心人。
是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因为他毕竟是先抑后扬嘛，然后后面的时候故事扬起来之后就觉得看得痛快多了，然后里面的有很多的女权主义者在里面讲了一些话，然后就他们说的话都非常有水平，比如说他们有一句是说父权之下的性别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后来其实在讲这个老奶奶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老奶奶她是一个性格非常强 非常强硬，然后非常坚强勇敢的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女性，就非常勇的一个女性，然后就会看了觉得让人觉得希望自己老的时候也能这么酷。
而且尤为可贵的是她那个年代还是比现在再倒推个60多年，她的观点和她说出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来看都是非常刚烈的，但是你想她在她那个年代能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真的是
对
非常感人，
那种宁折不弯那种感觉。
对，
嗯，然后胡欣是她困惑的点其实是她是一个离婚了的女性，但她其实又在想要在这个是不是继续还要找人建立一个传统的家庭有一些挣扎和迷茫。然后而思慕她是一开始她有一个男朋友，然后她在故事最开始的时候还去了这个男方家里去拜访亲友，
就已经是未婚夫了，
未婚夫
就是感觉马上就要结婚了，如果你顺利的话。
对，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展现出了两方观念的不合。
就我特别喜欢思慕这一段，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未婚夫是比较年轻一代的男性，然后也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跟片头那些特别油腻的大叔比起来已经显得强很多了。但是你最后就发现他在骨子里还是那种男尊女卑的，女人要以家庭为重的那一套。
嗯，
就他们一起去男方家拜访的时候，他们那个家乡话一出，我就太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了，因为那男方跟我应该是一个地方的。
然后思慕其实他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然后有一段是拍他在家里做瑜伽，然后他那个衣服上正面写的是 sorry，
就先开始镜头大特写他的正脸，露出来衣服上正面写着 sorry，
然后结果镜头一转，然后他侧边袖子上写的是 I'm not，
对，
然后就觉得非常的
就是这个镜头还挺巧妙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 BE 了，就是 bad ending 了，然后才写着 sorry，大家就有点心疼他，结果在镜头一转拉开来一看，哦，这原来是这样，
非常有力量感觉，就导演其实在一些很小的点都埋了一些小心思在里面。哦，还有一个点是讲女书的商业化和女书的传承之间的关系的，然后这个点其实讲的也很不错。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些各色的男性的商人是如何把一个原本是书写了充满了苦难的历史的，同时充满了力量和治愈的一个东西，这个女书她是如何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些面目全非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男艺术家，他设计一个男性 T 恤，然后就在领口上绣了女书，记者就采访他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在里面，这个男艺术家就说这个就展示了我们一直被女性爱着，然后我一听到天呀，
对，
真
就还真的是
多大脸，
我是宇宙中心。
对，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文化节还是什么的，然后上面几个领导去剪彩，一水的全是男领导，然后导演就一直拍着他们要揭幕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一拉那个幕布，整个东西就掉下来，场面非常滑稽。我觉得导演把这个镜头留下来非常别有用心，打引号的褒义的别有用心。我就觉得导演很多就是抓住各种男性丑态的就是细致入微和命，也是褒义的命啊，就是让人会心一笑好多次。
对，
我跟烧酒是一起在一个西雅图的相当于是国际电影主题的独立影院看的，然后是英文字幕的，我就觉得不知道英文的观众会不会 miss 掉很多信息，因为我们本来懂中文的听着觉得字幕可能很多信息会漏掉
了。它只翻译了一些最核心的意思，
只翻译出基本意思，但是有很多隐藏在你如果母语是这个的话会读出很多不同意思。这个片子我没有打更高分是因为我觉得它节奏确实没有特别好，就前面也算是 intentional 吧，就是想让你不舒服，但是后面结尾我觉得有点拖了，就是人物曲线已经其实在中后期完成了，他后面有点拍的太拖了，丧失掉了一些前面鼓舞的这个氛围，然后我觉得静物画面也拍的有点太过多了，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可以再剪掉个20分钟。
我还挺喜欢最后他又唱歌又女书那些来唱歌，
我觉得可以压缩一点，最
后
还是有宝贵的地方，但是整个节奏可以再调整一下。
嗨，那这个月你有什么最受益的片子吗？
我看了一部算是真人秀/纪录片的东西，它叫 Limitless with Chris Hemsworth， 演雷神的那个演员跟迪士尼一起拍了一个以长寿和健康为目的的一系列的挑战，然后中间穿插了一些健康小科普。它其实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它科学性跟 可看性程度各集之间参差不齐，它是每集有一个挑战项目，中间还是学到了一些小技巧，平时有用到，所以这个月也没有看其他特别 educational 的片子，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受益的。
嗯，
就是比如说他要走高空吊车，那个吊车是在一个摩天大楼顶上，可能离地面三四百米吧，就是要带着那些安全锁，但是要走这个吊，走过整个吊车悬臂，然后来控制压力。就是教了一些呼吸的方法什么的，还有冬天的北欧冰冷的海水里游泳，好像据说就是身体适应寒冷化对心脏还是什么都很好。然后这一集教的就是 take away 就是可以洗澡，最后三十秒钟用凉水洗，这样好像对身体很好。
那一直用凉水洗不是更好吗？
一直用凉水你受不了呀。
哦，
就是比如说不吃垃圾食品，身体很健康，但是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也没有任何作用，所以还是要平衡一下，就是容易做到以及
对
身体健康。
这个例子很好。
对，还有什么断食四天，就是 fasting 四天之后再自己捕鱼来吃第一顿饭。
辟谷。
对，这个就是抵抗压力，就是因为你在水下可能本身氧气是够用了，但是你总会怕自己被淹死，同时也是 fasting。 还有一个是山间绳索的缆车上面吊着一个绳子，然后要把它放下去，它要爬100英尺的绳子，就是你听起来很容易，但是爬绳子这个东西，对，尤其是对他这种体重比较大肌肉比较多的，其实很费力的。这个就练的是耐力，因为他自己平时其实是爆发力和力量为中心，但是耐力可能不行。还有一个是不借助工具寻路，不给地图也不给 GPS， 不能用手机，在一个大森林里 hiking 两天。
能看见太阳吗？
应该是能看见太阳，就是你能只能用祖先能用到的就是自然相关的东西来寻路。就是现在天天看电子产品据说是对脑子不好，他这一集。
嗯，
最后一集就是体验老年生活，就给他画了一个老年装，再穿了一些特殊装置让他手脚不灵光，然后把他放在一个老人院的环境的 setup 里，让他接受衰老和死亡。嗯，就最后一集我其实不太喜欢，我觉得有点过于鸡汤了。那反正它就是整体这个片子中间会穿插一些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挑战， which 我觉得绝大多数是借口，它本身还是为了拍一个观众看起来比较精彩的片子，然后但是会穿插一些相关的健康类的科普，还有世界各地各种不同背景的可能一直有一些相关习俗的人的故事，就说比如说这些人要什么四天不吃饭去远处的一个圣城朝圣，导致他们都很健康之类的。就我觉得整体质量比较参差不齐，但是可以学到一些那种受益的小习惯。比如说我看完整个片子受益的习惯就是我洗澡最后三十秒会换成冷水。
那个去圣城的人是来讲那个 fasting 的吗？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然后要长途跋涉，中间什么也没有，你也不能一直带那么多吃的在身上。然后那个就好像是有一个八九十岁的爷爷也跟他们一起走，就给你显示因为这个习惯所以这个人年纪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
那这个月你有什么看了最惊喜的片子吗？
好像没有。
我看了一个电视剧叫《猎罪图鉴》，它是24集2021年播放的悬疑犯罪类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它讲的就是一个模拟画像师沈毅和一个刑警队队长杜成，这两个人因为一些机缘巧合然后两个人搭档来破案的一个故事。惊喜的一个点，他们一个是一个悬疑剧，里面男主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女人能理解女人，女人能保护女人。然后我当时一听，哎，竟然能在一个悬疑剧里面看到这样充满女性主义的一些台词。然后而且这部剧里面还有讲女性复仇主题的画家，也让我了解一些女性画家的一些故事。但不过这个片子里面很多案子还挺新的，比如说它甚至有一个是 AI 换脸的诈骗案，也涉及到一个家暴案，然后讲女性互助的，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它最后的结尾的那个大 boss 那个点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它借鉴或者是抄袭了电影 Focus， 它是同样的一个点子，所以我觉得那个点有一点失望，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挺惊喜，还是挺喜欢的。那这个月你有看什么豆瓣评分高但是你不喜欢，还有豆瓣评分低但是你却喜欢的片子吗？
我好像以前经常看那种评分低但是我喜欢的，就是那种无脑的，但是我觉得还不错挺有娱乐性的片子，但是这个月没有怎么看到。这个月有两部高分但是我不喜欢的，一部是去年上映的好像去年韩国大热的一片子叫《狩猎》。它是一个特工片吧，就是 两个给韩国国安局工作的小领导，他们在试图找出内鬼，这个内鬼可能就是要刺杀韩国总理什么的。然后我给他写的评语就是节奏快，音乐厚，子弹多，血浆足，质感重，但是我不喜欢。他有点像那个韩国版的 John Wick， 就是极速追杀基努里维斯演的那个动作戏，他是主要是动作戏蛮多，然后节奏也很快，但是我觉得就还差点火候。虽然你觉得他打得很足，然后情节很多，反转也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两个主角虽然长得也挺像的，但是我最后还是努力分清了，但他们各种小弟就实在长得好像了，我就不同阵营的角色又对剧情相关，所以我对他们的脸盲就导致我觉得剧情比较混乱。嗯，不知道就是韩国观众如果没有我这么脸盲的话，会不会更喜欢一点。片子去年应该也是韩国比较热门的一片子，豆瓣可能也有个七八分吧，但是我就给他打了三个星。
音乐厚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音乐很厚重，很宏大，很，就比如说你看过电影降临吗？就是那个科幻片，我觉得他的音乐就很厚。
哦，那我明白，
这个就是那种。
嗯，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剧情在我心中没有配上这个那么大的事儿。
我这边豆瓣评分高，但是我不喜欢的就是《流浪地球二》，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豆瓣评分低，但是我喜欢有一部，哎，是叫《梅根》，讲的是一个女性发明家，她发明出了一个能够跟人类沟通和玩耍的玩具人偶。这个人工智能玩具人偶，他就是逐渐取代了女发明家的身为监护人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他之前的话，他的姐姐的女儿，因为他姐姐和姐夫在一场意外中身亡，所以这个女主她就把姐姐和姐夫的女儿接到自己家来住。然后但是因为女主她是一个发明家，她非常的沉迷工作，然后就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小女孩，她就把这个之前开发的这个人偶给她加了一些很多的功能，来起到一个陪伴的一个作用，就相当于给这个小女孩找了一个玩伴一样。后来就发现这个玩伴一开始就觉得，哦，非常智能，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又能用最舒心的话语来安慰这个小女孩，但后来就逐渐发现这个小女孩暗藏杀机。
所以这是一个恐怖片吗？
这是一个惊悚片。
怎么我被突然感觉好端端的在听一个可能温馨啊家庭啊什么的，突然就被拽入了一个陷阱呢？
对，这是一个惊悚片。然后但是他最后他评分好像只有六点几分，但是我看了还挺喜欢的，觉得这个 AI 这个在杀人之前还会有一些非常魔性的但是又很抓人眼球的一些动作，然后你就一看就觉得，嗯，你这个很懂吗？就会紧紧的拿捏住这个他要杀的这个人的一些弱点，觉得很厉害。
好可怕，已经听了，光听这个描述已经开始害怕了呢。那你给他打了几星啊？
我打了四星。就虽然他评分只有六点几分，就大概三星的水平，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对，你觉得这个片子的吓人程度如何？是一点点吓人，还是比如说
不吓人，完全不吓人？
但是我怎么听描述就觉得已经很吓人了？好吧，那可能 我跟烧酒相比，我的胆子小很多。
而且其实看惊悚片有一个点，就是你只要把音量关的稍微小一点，就没那么吓人。
对，我就是如果被迫看一些惊悚片，到了特别吓人的环节，我就把耳机摘下来。
那你有什么在追的电视剧吗？
我这个月就还在追的，然后也比较下个月也比较期待就看完的，是一个 Netflix 出的韩国健身真人秀，叫 Physical 100。它就是集中了100个韩国各界健身网红或者 / 社会名人，比如说有一些网红的特工啊，有健身运动博主啊，有那个 One Championship， 就是一个综合格斗的冠军。然后就是真的实力非常强，然后大家的身材也都很好，他就给每个人的身材做了一个石膏像，然后离场的时候就得把这个石膏像打碎，如果你被提前淘汰了的话。他就是一周一周出的，然后我一开始是先看了头两集就觉得非常吸引，要不是他一周一周出的话，我可能又想要就是通宵把它直接 binge watch 完。有点像是真人健身版的鱿鱼游戏，情节设置啊关卡设置也比较紧张刺激，然后里面有一些选手就是要么是身 身材特别好，要么是长得特别帅或者特别美。整个节目感觉赏心悦目，制作的也很精良。
那现在是筛选到多少人了？
现在我觉得他有一点可能会虎头蛇尾，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到第三集还是第四集了，他第一个 challenge 还没演完。
一个 challenge 这么长的？
他第一集相当于是 intro 就还没开始，然后第二集是个预 challenge、oh. 就是所有人抓在一个单杠上看谁最后掉下去那种。他、oh. 有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是力气最大的或者说身材最好的才能赢。你比如说第一个预 challenge 这种抓单杠就是对体重大的人比较不友好、
嗯、
所以那种看起来没什么肌肉比较瘦的可能反而能坚持到比较后面，但是他第二个 challenge 就是有很多 physical 对抗的，所以还是挺综合的。就是他的节目主旨就是要讨论到底什么样才是最好的身材、
嗯、
可能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回答，他就想要引发观众来进行这样的思考。
就你可能擅长某一项但你不擅长其他的，就
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对，也不，大家不一定有一个统一的审美标准，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比如说要身材好看或者是身体健康或者是耐力强啊什么的，
嗯、
就行了。
我在追三部，一个是叫重启人生，是一个日剧。第一集一开始上来是一个就是一个单身女性，然后是安藤英饰演的。她饰演这个角色在她自己老家就过着一个比较朝九晚五循规蹈矩的一种生活，她做的是一个柜员的一个工作，就服务业。她后来经常跟自己的女性朋友两个人一块出去就聊天吃饭之类的，开始就是很平平无奇的日常剧，他们就经常说一些就是非常日常像的一些碎碎念的一些零散的生活的。突然之间女主就死掉了，然后死掉之后你就会发现，哦，这原来是个重生剧，她就是到了一个像是天堂一样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接待了她，然后跟她说你下辈子是要去危地马拉东南部做一个大食蚁兽。女主就得知是需要积攒阴德，如果说这个功德积攒的不够的话那还是不能够当人。然后女主就不想要做这个大食蚁兽，天堂的管理人就说你可以选择再去重新过一遍自己的人生，然后女主说啊，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女主就为了下辈子不做危地马拉东南部的大食蚁兽，然后决定重启人生，然后在这一辈子再继续好好生活，看看下辈子希望能够来世再重新做人。然后就非常一个温情搞笑喜剧向的一个故事。然后在第三集的时候有一个角色他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反差，然后这个让这一集非常的有意思，就不剧透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剧整体来说还是非常轻松愉快好玩的。
嗯， 那你觉得如果给你重启人生的机会你还会再做人吗？
我其实觉得做大食蚁兽挺好的呀。
我觉得做那种野生动物好危险呀，感觉就是天，我因为我看动物纪录片比较多，感觉他们天天都饿着，然后还要自己很努力的去捕食物啊什么的，面临很多不同的威胁，比如说人又要猎杀他们呀，又要担心 predator 捕食他们，就感觉还挺辛苦的。我觉得做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好做的，虽然大家天天都说做人好难呀，我下辈子要当个猫什么，但实际上其实人还是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那我下辈子要做神。
就我觉得其实人现在对自然的改造程度来说，你对很多动物来说你已经是神了，就是你的控制力非常的大、
嗯、
你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嗯，
但是做神你比如说掌管全世界的神，那你要操心的事情好多呀，听起来就好焦虑啊。
这样子吗？
对，就责任很大。你不会觉得责任很大压力很大吗？
我不觉得。
你可能是适合，就现在在这辈子你可能比较适合去玩那种上帝视角的游戏，你可以控制游戏中的一切、
嗯、
像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玩那种建造游戏或者模拟人生什么的，我就觉得有好多事情要安排，我头好大呀，我只想躺着。
你可以做一个躺着的神呀。
嗯，但是事情就是 everything will go wrong。
那就 go wrong 呗。
那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可能更愿意做一个观察者。
我觉得纯观察者，我又会觉得太无聊，所以我还是比较适合当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
嗯，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个人，可能已经是我的 optimal 的状态了。真的要比我现在，嗯，条件好，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富二代，我觉得会有很多 first world problem， 我又会陷入抑郁。我觉得现在就是做这种普通人已经很好了。
这样子。我还在追一部剧叫《最后生还者》，然后这个是最近非常火的。一开始录节目的时候发现它没有那么火，我还在使劲的安利大家赶紧去看这个剧，然后结果现在最近发现大家好像都在看了，所以我觉得嗯，好了。
一开始你觉得火，后来发现没那么火，可能是因为毕竟游戏还是一个小圈子的东西，
对，
尤其是我们平时接触可能华人比较多，
嗯，
玩主机游戏的确实是一个比较niche的圈子。
是，对，就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周围人除了我以外还在看的。
嗯
嗯，就他最后生还者这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一个游戏改的一个真人电视剧。 游戏的话，它是2009年的一个游戏，然后它是顽皮狗开发的。它这个游戏设定就是说，真菌感染了世界上的很多人，感染者又就会变成像丧尸那样的角色，然后丧尸又可以就咬人，然后就会有更多的丧尸，就大家这个很熟悉这个丧尸题材了。然后这个游戏设定就是在末日之后的美国，就它叫 The Last of Us， 然后之前又被翻译成叫做美国末日，因为那个 US 就是 US 的同样的拼写。然后这个在游戏里面玩家就是操纵这个男主，然后男主是叫乔尔，他是因为一些事情之后他从事走私这个行业，然后他有一天接到一个任务，就是把一个女孩子叫艾莉把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动作冒险生存恐怖游戏，后来因为这个游戏等于是革新了整个行业的一种叙事，当年也获得了这个游戏大奖。在2020年出了一个这个游戏的续集，叫《最后生还者第二章》，这个游戏就收获了很多的不同的反馈，就有人非常喜欢它，有人非常不喜欢，有些玩家会觉得依然是非常优秀的叙事的一个作品，有的会觉得感觉被喂了屎。现在这个电视剧是在播的是第一季，然后第一季应该是只是改编的游戏的第一部分，所以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最后生还者游戏本身是一个非常打动人心的一个作品，你会在一路上追随乔尔和艾莉的这个故事，你会体会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爱是怎么产生的，然后人和人之间这种羁绊信任，末日这种情况下是能够怎样的帮助到一个人。然后这个剧是 HBO 投资拍摄的，然后一共花了1亿美元，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不看就挺亏的。
这个剧我也一直想看，因为我是当年玩游戏的时候没怎么玩进去，就是因为我个人对可能玩开放世界或者是有新颖设计关卡设计的游戏比较多，所以对纯叙事向的游戏我可能觉得还好，像索尼当家的一些游戏，比如说神秘海域啊，战神啊，地平线啊，然后最后生还者几个我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对我胃口。然后最后生还者我当年玩的时候就卡关了，外加我胆子也稍微小一点，虽然这个游戏的恐怖程度不会像恐怖片那么恐怖，但是就是
你是这么觉着的吗？我觉得它比恐怖片要恐怖多了。
哦，是吗？
因为你真的是你被咬一下，你那个手柄一震，然后那个镜头
那可能是因为
美术，你就自己真的觉得你带入进去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咬了一样。我当时看玩这游戏我都做噩梦做好几天。
哦，我不会，我觉得
我看
可能是游戏里砍丧尸或者血腥什么的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我玩生化危机的时候会被吓到，
哦，
但是最后生还者就还好。
哦，那是因为你有生化危机在前面帮你铺垫了一下。
生化危机我也没玩多少，那实在太吓人。我家还是 VR 版的，之前有朋友来我家要试用这个 VR， 就被这个就没有人能试用完了，实在太吓人了。但是我作为一个游戏玩家，这个游戏就是声誉非常高的，所以我一直想要好好体验它。然后我听说了第二部的争议，我也对第二部的剧情很好奇，但是又觉得没有玩第一部不能就完整的体验第二部的剧情，所以现在出了这个剧我非常欣慰。我就而且听大家说虽然有改编，但是好像说改编的非常好，
对，
所以我就想这个剧可以成为我开始体验这个游戏的敲门砖吧。
就他感觉其实补全了很多游戏里面的设定。
那你觉得只看剧的话可以不玩游戏了？
对，可以，我觉得是可以，而且我觉得这个剧真的抓住了这个游戏的精髓。
对我们这种比较懒的没有那么多 time commitment 去打完这个游戏的人来说，这个剧真的是重大利好，所以我立下 flag 晚点要把这个剧给追了。
他对这个新观众还有老玩家就都非常友好，就不光是补全了游戏的设定，而且对游戏本身还原度也很高。而且它这个你能看出来真的是砸了钱，就是很有用，它这个布景啊、化妆啊、道具都非常的到位。
那相比于 HBO 的其他大制作，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和《龙之家族》来说，你觉得这个剧更值得推荐吗？
《权力的游戏》最后不是都烂尾了吗？但这个的话绝对不会烂尾，这个放心好了。
但是第二部不都已经争议大了吗？
到时候再说嘛，不知道第二部会改成什么样子嘛。
反正第一部它有优秀的原作支撑，所以比较不容易烂尾，对吧？
是的，而且这个投资真的会比《权力的游戏》还要大，它这个一集等于《权力游戏》好几集的投资。
毕竟《权力游戏》有那么7-8本，这个游戏总共才出了2部。
然后我还在追的一个是尼尔自动人形 VR 1.1A， 这个也是一个游戏改的一个作品，它是游戏改的动画片。然后之前其实在播出之前我就挺期待的，因为游戏它结局非常非常多，不知道这个动画会怎么呈现。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动画还挺良心的，就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画面透露着贫穷，因为它是一个 3D， 它原本是 3D 游戏嘛，它改成 2D 动画，然后同时有一些机械的部分又保留了一种 3D 的一种画面，就觉得有点割裂，然后而且就没有原来游戏那么看着那么精良。嗯，不过它其实分镜还是挺还原的，不过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偷懒而已，就它只是一帧一帧它原来是怎么游戏里面是怎么设定的，动画也是怎么画的，也可以说还原也可以说偷懒吧。后面还加了一些人偶小剧场，这个在动画最后面还挺可爱的，就觉得能让人会心一笑这样子。然后后来它第二集的时候它有一些很原创的剧情，加了一些新的角色嘛，目前还不错，所以还挺期待就后面是怎么发展的。嗯，这个是在追的另外一个，就感觉整个一月份过得非常幸福，就是同时有两个游戏改的作品，一个是《最后生还者》，一个是《尼尔：自动人形》。
那这个《尼尔》你会推荐没玩过游戏的人看吗？
我目前还很难说它到底值不值得推荐，因为游戏本身的话，我觉得它是音乐非常好听，然后人设很不错，但是剧情我不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剧情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动画会改变成什么样子，有可能会是改变的非常棒，也有可能只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动画而已。
嗯，所以推荐大家去听这个原声碟。
对，推荐原声碟。之前大家开玩笑就说尼尔自动人形就是一个买音乐送游戏的这么一个游戏，因为它原声碟真的非常好听。
嗯，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它那个音乐里面它是自己创造了一个语言去唱那些歌，玩游戏的过程中就会觉得非常的有异世界的感觉，如果抛开游戏的设定只是单纯的去听那个音乐本身也是很好听的一些歌。
嗯，最近两年感觉就是游戏改编的影视作品还挺多的，而且投入越来越大了。
嗯，
比如说之前神秘海域也是出了真人电影，虽然那个电影拍的很一般，感觉可能就是好莱坞潜力剧情想不出新的 IP 了，就开始从其他媒介比如说游戏这方面开始借鉴了。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就感觉游戏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东西，目前的话如果说
单机游戏是个比较小众的东西，
对， 对，如果说它能够用这些大众传媒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传达出来，其实还挺好的。
嗯，
给它焕发生机一样。
嗯，而且也有助于让更多人入坑这个游戏，比如说上一期说过的那个赛博朋克的动画，就让我很多其他完全不玩单机游戏的甚至家里 PC 都没有的朋友对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兴趣，有一种就是小众圈子出圈了的感觉。
嗯，所以他们显卡已经买了吗？
当然没有了，他们就随便问问了。这种游戏这个东西门槛太高了，就是你就算是主机比较便宜，
嗯，
你买了主机之后也要再买碟，然后每个碟都那么大作就五六十刀。
嗯，
PC 的话你动不动能打游戏一个 PC 就一两千刀，门槛还是挺高的。
不过还是看大家更想要把钱花在哪儿。其实最后说下来，游戏应该
是
最便宜的一个娱乐方式。
对，因为你看，你看个电影就要十几刀一个电影票，才看两个小时。游戏你买个独立游戏，对，游戏你大作可能五六十刀能玩个五六十小时，然后独立游戏那么十几二十刀你也能玩个一二十小时，对，其实非常划算。
嗯，
但是可能就是心力和精力要投入比较大的 commitment， 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你是一个主动参与度很高的娱乐形式，所以可能门槛稍微高一点。
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视频通关，就说听说这游戏不错，然后就看主播。
嗯，我觉得
那跟
打游戏完全是两个
活动。对，我觉得是两个，
就像比如说你喜欢踢足球跟你喜欢看球赛完全
是
两种活动。是
的，是的。
对，就像我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视频通关，就即便是我喜欢的游戏剧情我也不会再去看一遍。
对，我觉得视频通关就没有那种参与度，你也很难跟这个操纵的这个过程中这个主角有一些共鸣在里面。
对，
嗯，
可能就是我们刚好跟喜欢视频通关的人喜欢的不是一个东西吧，就也没有高下之分了。
嗯，那我再来讲一下，我还看过另外一个电视剧叫《第九节课》，然后是台湾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它一共有12集，它是一个剧情爱情犯罪主题的一个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国文老师是一个女老师，是徐伟宁演的， 然后他和一个校霸自优生之间的故事，它里面充满了反转，还充满了师生恋，还有这个骨科，所以就觉得很好磕，而且这个反转也反转的挺惊喜的，就觉得不错。它里面还说了一些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这也都是可以播的吗？一些台词，然后觉得哇，里面有一句是啊，这个对话非常棒哦，是这个女主就是这个徐伟宁，她说了一句是不是很疯狂啊？然后这个男主这个高中生说疯。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疯，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磕到了，磕到了，然后这个叫第九节课，原意指的就是那个下课之后课外辅导了，整个故事里面又有一些别的角色，所以说会增加一些反转的要素在里面，所以大家还挺推荐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部孤独摇滚，然后是一个动画片，日本动画，然后是音乐主题的，讲的就是一个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她性格比较内向，比较自闭一些，然后在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看到有人在演奏吉他，然后她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酷，她决定要开始练吉他，并且在校园一些表演上获得大家的瞩目，结果她整个初中过去了，她什么表演都没有参加，不过她的吉他确实练得挺好的，然后到了高中她决定要改变这个情况，然后通过一些奇奇怪怪的缘分，最后终于跟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团，然后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自闭的内向的一个小女孩是如何寻找到自己的朋友的，然后整体是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一个故事，其中有一个乐队里面有一个人曾经跟她说过这样一句话，然后这句话是我看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的，背景是女主她当时要为乐队写歌词，她一开始在想要写一些比较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些青春的明媚的阳光乐观向上的一些这样主题的歌词，但是就觉得自己写的好像不是很好，然后就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她其实是想要写一些自己那些各种的阴暗的幽深的一些事情的，后来这个乐队里面那个前辈就说你的歌词确实是挺阴暗的，但是这才是你的歌词，就虽然有同感的人不一定多，但一定会有人被深深触动的，然后看到这句话然后就哇，前辈说的话真的太棒了。里面还有一些非常好笑的一些点了，就比如说他会说什么孤独和爱好独处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沟渠，其中有一些小的点可能大家内向的人都会有共鸣的，比如说女主为了躲避第二天的一个课还是一个什么活动，然后她就故意把自己搞感冒了，然后想要生病，这样就不去学校，然后结果她折腾了一天都没有生病，然后第二天早上她先啊好讨厌自己坚强的身体。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女主本来就是在班里并没有什么存在感嘛，有一天她的妹妹就说啊，那姐姐你今天就不要去上学了嘛，这个时候女主就说了一句虽然我不喜欢上学，但是我这样的人哪怕请一天假都会被班上的同学忘记的。然后觉得有一些很小的很戳动人心的一些让人会心一笑的一些点，整体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动画，所以推荐大家可以看，就非常有一点别别扭扭的那种青春，就觉得你这样的青春也是很可爱的。
我觉得我跟烧酒看的片子类型差好多，烧酒看这种很多温暖温馨的
是呀
东西，
我也看惊悚的好吗？
对，烧酒看温暖和惊悚的，我可能在中间。
就我看类型比较多吧。还有一个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的是叫《黑暗荣耀》，是宋慧乔演的，然后是一个剧情韩国电视剧，然后目前出了8集，一开始我以为一共就8集，然后后来才发现不，这只是上半部，要在今年3月份才放出下半部，我就觉得啊天呀我好焦急，所以说目前不推荐大家去看，因为还没出完，大家可以在3月份出完下半部之后再一起看。这个讲的就是一个女生，然后高中的时候被班里同学这个校园暴力，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决定复仇，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如何复仇的故事。那就说一下上个月看的书吧，佳佳你上个月有看什么书吗？
我上个月标记看完的是有7本书，但是没有看到，只看到一部特别推荐的，就是我在上一期的2022总结里面也说过的，就是那个 Maybe you should talk to someone， 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个也在上期节目里大概介绍过了，就是一个therapist 自我经历危机成长，以及他帮几个不同的他的病人一起成长做出 meaningful change 的一个故事。具体介绍大家可以去听上一期，这期就不赘述了。
不也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吗？你看你也喜欢这一类啊。
就是这本书它也我也不是通常会读这种书的类型、
啊、
就比如说温暖心这种小说我就很少读，这部只是刚好就是它很有名、
嗯、
评分也很高、
嗯、
刚好自己那段时间状态不太好就刚好开始读这本书。
你是在暗示我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吗？
也不是，就大家偏好不一样。就是我状态再好我也不会去读去看惊悚类的书呀、
嗯、明白。嗯，
对，
嗯
嗯，然后还看还听了一本，就是那个欧阳万成 Jimmy 欧阳，就是那硅谷里面演那个中国人的一个美籍华裔喜剧演员，然后这本书相当于他的自传，跟刘思慕那本书有点相近。这本书叫 How to American， 副标题是 An Immigrant Guide to Disappointing Your Parents。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他跟他的 parents 关系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副标题应该换给刘思慕那本书比较合适。
嗯，
有声书本身也是他自己念的，整个书比较像一个脱口秀吧，一个脱口秀的加水延长版，也不是特别好笑也不是特别励志，我觉得挺普通的，不难看。但是唯一一个有亮点的部分是我觉得 Jimmy O Young 他对represent 这个主题的探讨，因为他演过的角色很多都是相当于比较有所谓的中国 stereotype 的角色，比如说带着很重的口音啊，然后比较抠门啊什么的。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在美国电影里面演一个英式口音的或者是欧洲那种口音的，你就觉得这个人特别性感，但凭什么我的中国 Chinglish 的口音就不性感了。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挺新颖的。
这都是历史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问题。
就其实这个口音这事情没有高下之分，如果我一直去回避这个东西，然后一直想要 appeal to美国白人的审美，想要融入你们的话，那我就更没有 representation 了。
对对，就不要抹杀自己的特色，它是一个 feature 不是一个 bug。
对，
嗯，
其他两本书可以连起来讲，就是一个同一个作者写的，一个叫 Justice， 一个叫 What Money Can Buy。 然后作者好像是有一个公开课很出名，讨论了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说就是雇人排队买票呀，然后加钱就可以买那个 express entry 的快速的票啊，或者有偿献血呀，球场的 VIP 包间之类的。然后他就把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已经平时习以为常了，没有觉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把它扒开了讲讲其中市场效率与道德困境之间的矛盾。很多小细节他不说你确实不会想这么细，分析了之后虽然他不一定所有的观点我都认同，但是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会多想一下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它到底公不公平。它两本里面就是 Justice 是先写的，然后那个 What Money Can Buy 是它算是一个市场 specific 的延伸。我觉得这两本书里挑一本读就行了，就理解它这个思维方式和思路就行了。
嗯，
然后还看了一本就是我平时不大会经常看的绘本吧，漫画吧，是一个韩国的漫画家，为生计所迫，然后也为就是要给报社画的那些不是他本意的需要很多修改的小漫画的工作很 burn out， 于是他就跟他老婆一起搬去了一个深山老林里的房子。然后他名字叫不方便但很幸福，就我看标题以为是像那个小森林，就是一个日本的电影田园清新系，啊，没想到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非常柴米油盐的日记形式的漫画，然后记录了他们搬去一年四季的日常。然后其中也有作者就是冬天生病了，然后也很缺钱跌入谷底，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有很多很黑暗很挣扎的东西，也有那种就是跟老婆一起烤肉呀，去河里游泳啊，种菜啊，那种的田园的小幸福。整体就看的比较 peaceful， 是一个很轻松的作品，是从朋友那儿收的二手。那烧酒这个月看了什么有意思的书吗？
我这个是临时抱佛脚，在1月31号看完了一本悬疑小说，然后这个书叫《七根的胸剪》，这个书是从图书馆借的，然后把它看完之后才意识到这本书它还没有完，手里我借的那本只不过是第一本而已。然后因为这个出版商，哎，这个出版商，这个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摩铁图书，把这个封面搞得好像是说这一本书都是全部一样，但其实它只不过是前两卷，它应该是七根胸剪，应该有共有七卷， 然后它应该是拆成了四本来卖的，所以就觉得啊天呀。我最后就看了这本书前两卷，就是鱼线人偶和仙人指路两个故事。然后这个就是讲的是上古之时有七则恶念，传说老子把这个七则恶念引到了七根木简上面，并且把它封印了起来。故事是发生在现代，主角团一共是金木水火土五个人，然后去来回收木简这么一个故事。
那好看吗？你觉得你会把整部都读完吗？
我觉得目前看的话是鱼线人偶很好看，然后仙人指路没有鱼线人偶那么好看，然后我还在接着看，现在看到第四卷了。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依然是就是鱼线人偶这个第一卷是最好看的，其他的我就觉得水平就没有那么好看了。那说游戏吧，你这个月有玩什么游戏吗？
我这个月开了很多坑，但其实好像玩的比较接近玩的就两个游戏，一个叫《穹顶守护者》（Dome Keeper）， 它是一个像素风的塔防加资源收集加 base building 的独立游戏。然后它的玩法就是你可能是在一个外太空的，你从一个穹顶下面你要挖矿下去，然后是侧视角的，会挖到一些不同的资源，然后你可以带着这些资源回去升级你的基地，波一波的会有外星人或者说大怪兽来攻击你的基地，你就要保证自己不死，然后要平衡你是多带一些资源多挖一些矿回去，还是要平衡提前回去以免让敌人对你的基地造成少一些伤害。画面和玩法都还蛮有创意的，然后音乐也很舒服，也很悠远空旷，就是那种外星孤独的氛围感很足。但是我觉得它的关卡设计不是特别的强，所以难度曲线有一点奇怪，可能玩到中期会觉得有点无聊，在 grinding 就是在很花时间的收集，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新的奖励让你有成就感。但这个游戏的评价还蛮高的，可能是去年比较出彩的独立游戏之一。
这个会有通关这一说吗？
应该会有通关的，它是 roguelike 的，就是每一轮死了之后就不保留之前的，可能只保留一个升级，但是绝大多数是不保留的。但是最后结尾应该是会玩的，就是你抵御了所有国，但是我没有玩到结尾，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大体的，我玩游戏一般是不追求通关，就是它的大体玩法我掌握了就会收手。
你很侧重的是玩法。
对，我比较侧重我在这个游戏中学到了什么，玩法方面也好，或者是它的剧情给我的满足感也好，或者是消磨时间了，我觉得它没有意思了，我就不玩了，所以我很少追求通关。对，但是我觉得玩这种独立游戏给人很 inspiring， 因为感觉它也不像是那种三 A 大作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很大的财力物力来制作，它就是一个好的点子外加上就是还不错，但是感觉是个人开发者或者小团队 achievable 的画面，就做出了一个挺优秀的游戏。我觉得所以对，如果将来有想开发自己游戏的想法的话，多玩这些不同玩法的独立游戏还是挺 inspiring 的。另外一个游戏是一个手游，我平时玩手游玩挺少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上瘾了。它叫 Three House， 是我在看 Indie Game 就是独立游戏资讯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团队的采访，我就去下了。本来以为是就是2048那种，后来发现它虽然是三消，但是加了一些创新。它的基本玩法是一个容纳8个 tile 的 buffer， 然后你从每次从排堆里面抽出来一个 tile， 然后 buffer 里面 match 3个一样的，这个就能消除掉。然后如果超过了这8个就憋死了。然后空间上面下面一层的 tile 必须拿走上面盖着的 tile 才能拿起来。然后有一些手游都会有的氪金增强，比如说撤销呀，无视空间直接消除一组呀，或者是 shuffle 整个排队啊之类的。然后这个游戏的缺点就是它强制氪金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等于是一个付费游戏，就是你必须买那个去广告包才能正常的玩下去。即便如此，它后面还有一些就是强行逼氪的关卡，就是那种难到不合理的，你没有办法靠技术和运气组合的，必须一直氪金才能玩过去的。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上瘾，我的原则是绝不氪金，就买了这广告包之后遇到那种逼氪的，我就会边看一个其他视频边看广告把这个关玩过去，玩过去之后难度曲线又是合理的。然后这个游戏大概玩了有个一个月吧，现在应该是已经下头了。 然后它偶尔还会有一些现实主题的关卡，嗯，比如说是春节主题的，还有一些魔法主题的，它的音乐啊、皮肤啊还都挺有意思的，就是传统手游，让人保持新鲜度的就是换皮肤嘛。
嗯，
还玩了一个，就是玩了几下就弃了的，但是觉得值得一说，就是它是 Netflix 出的 ，Netflix 也想掺和一脚，就是游戏 subscription 这个 service，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有那个 Xbox Game Pass， 就 XGP 是游戏界算是单机游戏界一个性价比很高的 subscription， 然后索尼也想跟上，然后各大游戏厂也都在做 ，Netflix 就也想掺一脚。但是我觉得他的切入点很奇怪，就是他开始做手游了。手游大家都习惯免费了的，谁除非你的那个质量特别高，口碑特别好，否则谁会玩你付费手游？谁会因为要玩这个手游去 subscribe Netflix 啊？
嗯，
然后外加他出的这个游戏，我玩了一个这个叫 Reigns Three Kingdoms， 是一个卡牌制的三国游戏。我一开始听说这个卡牌三国这个设定感觉挺有趣的，就想下来试试。就发现他那个玩法完全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操作特别别扭。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一个卡牌游戏，他操作还能别扭。他就是每次战斗的时候，角色卡会组成一个轮盘，然后你要使出这张角色，你必须转这个轮盘。所以就是他使出了一次之后，就是他左边上来这个另外一张卡了。你下次想要再重新用的话，原来一张卡就得再刷回来。我就觉得这个玩法特别不 make sense， 也没有任何实际含义，也跟他角色和技能和故事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为了一个 KPI。
对，就是可能这个 Netflix 领导说我们要一个创新的玩法，然后他就强行创新一下，然后游戏设计、数值设计、卡牌设计、故事设计都不是特别合理，就觉得。哎呀，虽然我是 Netflix 忠实粉丝，但是他这个游戏实在是奶不动，还不如 Apple Arcade 呢。就是苹果出的那个也是可能侧重手游的一个游戏 subscription 吧，但是首先它便宜很多，其次它还是有很多质量很优秀的手游的。但 Netflix 就我目前玩到这一个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这个游戏免费给我玩，我都不玩。
我觉得 Netflix 之前创新的有一些那种电影可以选不同路线的那个还挺不错的。
嗯，他出的那几部我倒都不是很喜欢，比如说那个黑镜的，我就觉得没有黑镜本身原来正常的剧好看。
嗯，
我特别不喜欢他出的那部黑镜互动电影。
嗯，
然后还出过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贝爷，一个野外生存的也是互动的，就觉得不是特别有意思，就是算是形式创新吧，但是本身的质量不是很高。
嗯，
那烧酒玩了这个月玩什么游戏啊？
我打了最后生还者二第二章，因为最后生还者这个剧要上映了嘛，所以我就趁着它上映之前先赶紧把这游戏给打了。然后这个是我通关了，然后玩了大概30多个小时。这个游戏是2020年出的，然后顽皮狗开发的。然后这个游戏其实在当年2020年赢得了 TGA 的年度游戏这个奖，而且还有什么最佳演出、最佳辅助功能创新、最佳游戏指导、最佳声效，就拿了非常多的奖项。然后但是这个游戏其实在当年包括一直到现在都一直是褒贬不一，有些玩家非常喜欢，然后觉得依然是最好的叙事游戏，然后有的玩家就觉得这个感觉像是被编剧喂了屎一样。这个游戏它的创意总监曾经说过，最后生还者一它的主题，它这个前作的主题是爱，然后这个第二章的主题就是围绕着恨来展开的。就是前作它是描述了乔尔和艾丽是如何在一路的这个旅途当中互相建立起这种信任感，然后像是父女一样那种亲情是怎么建立的。然后这一步你就会看到，当人被恨意所笼罩着的时候，他们是身处在怎样的黑暗之中，然后在这黑暗之中又要怎样的去寻找光明，然后怎样获得自我的救赎。然后这一步里面其实你一部分是在操纵艾莉，就是前一座的这个女生，还有一部分是操纵另外一个新角色，然后这个新的角色叫做艾比。如果说其实在最后的话，你能够理解到这个双主角他们各自的这种心路历程，觉得最后还是会被感动到，而且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品。但如果说到最后的话，你也很难理解说这个艾比的选择的话，那确实会觉得像是被喂了屎一样。就说在这个游戏当中，顽皮狗其实做了一个非常豪赌的这么一个决定，就他最后赌的就是你能不能理解艾比的选择。
所以还是一个挺大胆的游戏哦。在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点我还很喜欢，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用吉他去扫和弦，然后就是用触摸板去扫这个和弦，就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浪漫，然后而且还可以在里面打雪仗，觉得很不错。而且这个游戏它其实最主线的剧情是发生在西雅图，然后能看到什么太空针啊之类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西雅图，非常的有代入感，就觉得更加亲切了。然后之前的话经常玩游戏就是先玩了游戏然后就去圣地巡礼，但这一次是第一次已经在这个取景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玩这个游戏，就觉得非常的感觉不一样，就觉得有点破了次元壁然后在这边生活一样的感觉。
嗯，我也对就是我熟悉的地方的游戏非常有好感，或者至少更有亲切感吧。就是我想起来我为什么想要重新体验最后生还者一了，是因为一是在匹兹堡，我在匹兹堡上学，所以也其实挺想体验这个游戏的，然后第二部又来了西雅图。
嗯，
还有那个地平线西之绝境也是，因为它的第一部我是当时被它的 AI 蠢到了所以就没玩下去，但是第二部发现它来了美国西海岸，就我一直在美国西海岸生活，还是挺好奇它会怎么样展现这个末日之后的回归原始的西海岸的景色的。还有之前好像看门狗二也是在三番，所以还挺感兴趣，但是那游戏实在太难玩了，就太不好玩了。
嗯，那这边顺便推荐一下地平线这个系列的游戏，你真的是在逛国家公园，美国国家公园的感觉，就风景非常的好。然后像刚刚娇娇说的那个地平线二西之绝境，它有西海岸的一些景象，它就有那个三番金门大桥在淹没在海水之下的那种情景，就看起来非常的
震撼
震撼。
还有之前玩 GTA 5，它是以它虽然是虚构的城市，但是是以 LA 为原型的，就是你如果去 LA 的话甚至能从游戏里的场景认出来它是在哪个地方，就玩起来特别有亲切感。
嗯，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还在玩的或者说下一月比较期待的游戏？
我现在就在玩战神5，就是战神诸神黄昏，可能这个月二月份会通关吧，期待一下。
好的，期待一下烧酒的测评，因为战神4我试图入坑失败了，就我觉得我对这个非开放世界的动作游戏的喜爱程度还是有限。
嗯，对，它不开放。
我是在现在在开始玩火焰文章结合就是火焰文章的新作，我总体上来说还挺喜欢玩这种策略 RPG 的。我本来立下的 flag 是要在那个霍格沃兹的遗迹出来之前，也就是这周，也就是2月5号这个周末出的之前把火焰文章打完，结果可能现在打了三分之一都不到吧，一开始上班能打游戏的时间就非常有限了。
嗯，
就这个月比较期待就是霍格沃兹之遗，就是霍格沃兹的遗迹，它因为是哈利波特的游戏版权在华纳手里，然后上一座大作已经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我玩那种制作不是特别精良的相当于是平台通关的游戏，所以就是其实哈迷想玩游戏的在这个魔法世界中沉浸体验的欲望也没被满足，然后这个霍格沃兹之遗算是一个 3A 大制作的开放世界动作 RPG， 所以期待度也是非常之高。我虽然有点怕它烂掉，但是应该作为哈迷还是会去认真玩一下，前提是如果我能把火焰文章打完的话。
你可以先打那个霍格沃兹再打这个火焰文章。
我觉得如果我一旦开始一个新游戏旧游戏就永远不会打了。
哦，
对，火焰文章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打完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个顺序。
嗯，没事，晚买等折扣。
嗯，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二月能就是看到玩到自己喜欢的作品，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安利。那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